大家好，今日系7月12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请各位睇一睇你屋企大门口有冇安装到监视器。如果有嘅话呢，俄军黑客可能正透过佢攞住你。呢、这个唔系讲笑㗎，我哋稍后会为你揭秘。喺呢之前呢，先睇睇两场截然不同嘅毁灭倒数。第一场是在中东，川普已经将手按住发射掣上面，1000枚导弹已经装填好，双航母已经逼到去伊朗门口。第二场是在北京，一个离中南海最近的油管主，即是 YouTuber 对着中共讲了一句你捉我啊。两件看来好像无关的事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讽刺的真相。目前呢，中东正式进入了最后的倒数阶段。美国比德克兰的最后期限就是今日，即是星期六。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布了在任内火药味最重的一条贴文。这个是接到涉及个人安危的情报之后，川普对伊朗的回应。他直接摊牌，1000枚导弹已经装填完毕，瞄准伊斯兰国，命令已经落了，只要伊朗政府敢对美国现任总统，即是我本人动手，美军准备了一年之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这个不是在网上口水战啊，配合川普这番说话的是美军前所未有的重兵压境。美军现在同伊朗的距离是多少呢？近到连雷达都不用怎用了。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部署号航母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之下，杀了个回马枪，重新进入了亚曼湾。现在距离伊朗海岸只有区区的170公里。这个是历史纪录上美军航母距离伊朗最近的一次，等于是主动将部署号开入了伊朗岸基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就在几个钟头之前，林肯号航母亦都已经就位，双航母在同一个敏感海域重叠。军事专家的评估好一致，美国是为了重新全面封锁伊朗做最后的阵营展开，把刀已经架了在颈上面了。伊朗人瞬间表演了一场川剧变脸。根据美国官员向 CBS 爆料，德克兰主动找上门，对川普身边的顾问说，我们搞错了，我们错了，等我们继续谈下去吧。德克兰方面将之前攻击商船的责任推了给内部试图破坏谈判的流民派系。美国人不信这些鬼话，华盛顿明确表示，最迟星期六伊朗必须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不准再收过路费。美国不要私下保证，要伊朗在全世界面前认错，还要立字据。这一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仍然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克特。阿曼一直是美伊之间的秘密通道。伊朗今次跪不跪低，答案随时揭晓。但是呢，与此同时 ,X 账号巴纳拉斯透露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秘密访问了稿头山区域，疑似那里有地下核设施，伊朗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进行核试。分析人士认为，不出动地面部队是没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但是地面作战可能会变成噩梦。美伊在红线两端互相试探。跟住下来，我们看看北京的另一条红线。这场倒数计时只是剩下5个钟头。好多人可能听过北京独立导演张鹏，他的艺名叫做张内涵。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中共的嘲讽，取自鲁迅的《呐喊》。但是张内涵将口字部首拎走了，意思是将不开口的呐喊。张内涵在 YouTube 上面用栋笃笑倾时事，他在流亡海外，就住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面。他成日开玩笑话自己是全网距离中南海最近的 YouTuber， 观众成日劝他要小心，他说我没犯法，不会因为做 YouTuber 而被捕。但是呢，他是低估了中共了。7月1号张内涵在 X 平台上面发了一句，我就在北京原地反共，激不激气来捉我啊。不够5个钟头之后，当晚11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冲入来将他戴上手铐带走。目前他被关押的海淀区看守所，罪名是中共最喜欢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1月9号，山西一个网民只是在豆瓣上面发了一句张导被带走的，账号就即刻被封杀。外界分析，真正招揽大祸的还未是那句来捉我啊，而是张内涵的中共105岁生日那日，他小粉红在大本营微博上面发了一句畜生可以活到105岁，那就不是畜生了。这句他直接将小粉红的玻璃心炸到变了粉末，很多人疯狂地被北京公安局进行举报。张内涵早年就讲过一个栋笃笑的段子，非常之经典。他说89那年发生了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在春夏之交。台下的观众吓到鸦雀无声。 佢话风一转，话嗰个就系郑南榕事件。事后咧，审查部门嘅人走去警告佢，话大家都以为你要讲嗰样嘢。张乃娴扮傻问：边样嘢啊？审查员支支吾吾话：我都唔知，总之唔好提嗰年。呢个就系极权社会嘅荒谬，连负责审查嘅人都吓到讲唔出嗰条红线到底系咩。呢两件事摆埋一齐睇，川普带住全世界最强大嘅军队面对流民政权，仍然系尽量讲道理。而最流民嘅政权中共竟然连包容一个平民嘅度量都冇，连夜出动国家机器，只系为咗令佢收声。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一个连栋笃笑都容唔落嘅政权，真系可以应付未来嘅国际危机咩？中共到底惊张内涵啲咩呢？中共靠监控维持政权，佢嘅大佬俄罗斯将监控视角伸入咗北约。随跟住落嚟呢条最新嘅情报会话，你知你屋企大门口啊，可能已经悄悄地被俄罗斯接管嘅。
坐住做嘢、食饭、睇手机，好多人一日落嚟咧就冇咩点喐嘅。中医话代谢垃圾要靠气血流动先至能够清得走，一直咁坐住。气血走唔喐，油脂同糖分就堆积喺血管里边，时间一长，三高问题就咁样揾上门噶啦。我嚟听下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三高代谢补帮助气血循环，将脾胃调理顺畅，身体嘅负担清除到，三高问题自然就有机会获得到改善。坐得耐嘅朋友，呢条值得留意。而且而家有一个好消息，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装正式上市，买得多咧有着数。长期保养嘅朋友可以优先参考下大组数嘅方案。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连结嚟到。
因为伊朗呢啲暗杀威胁报道不断，所以川普总统喺星期五寻晚深夜发出咗一个严正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暗杀佢嘅话咧，目前1000枚导弹已经全部上膛，随时准备好，仲会即刻发射几千枚导弹。只要命令正式下达，美军已经全面做好准备嘅，并且有能力、有信心喺一年或者系更长嘅时间入边彻底摧毁伊朗境内所有嘅地区。我哋睇到呢个系川普面临伊朗暗杀威胁嘅一个最新表态，但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喺11号突然发表一个所谓手写嘅相关声明，就系为佢父亲遇刺身亡进行复仇嘅计划，一定会实施。呢份声明当中显示，伊朗会继续坚持为已经死咗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政治路线，坚持行佢嘅路。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而且对美国追究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个目标亦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改变，这个是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另外，在今天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表示，伊朗没有要求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允许调停方卡塔尔官员可以到访伊朗进行会谈，讨论目前美伊的这个停火现状。而同时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今日已经正式抵达了阿曼。同阿曼方面就目前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正式展开高级别会谈。我们看到有最新的消息显示，今次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的会谈聚集了包括伊朗、卡塔尔甚至可能是巴基斯坦的官员亦都会去那里，然后大家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框架展开磋商。有媒体谈到今次阿曼官员是希望建立一个新框架，就是开放中间的航道。大家知道这个昨晚其实解释的时候提到，现在有3条航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就是南边，伊朗认为是他自己的南边航道，再有就是阿曼航道，是向北边的那个中间航道，被认为是国际水域。所以呢，现在是要即是今次讨论就是讨论中间航道的开放问题，亦都是一个战前专门进出这个港口，用了隔离开这条航线，供这些商船自由航行的航道。所以不知道稍后会不会弹出一个什么成果的。 咁我哋睇到咧，根据最新嘅 Axios 嘅报道显示啦，有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而家各方讨论嘅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呢个中间航道全面开放并且自由通行，想发表一份潜在声明嘅可能性。咁我另外咧，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官员而家亦都参加紧今次会谈，可以睇到系多边都参与紧。咁个另外 ，Axios 喺寻日十号报道话，美国方面已经向伊朗发出通牒。我哋都谈到过，就系要求伊朗喺星期六前要公开选择就近期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嘅袭击商船事件道歉，并且咧要宣布明确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咁嗰一位美国官员仲透露话咧，伊朗呢啲同美国沟通之后，就承认咗话最近发生对商船嘅袭击事件系一项错误。咁个白宫方面咧就已经明确提出咗啦，伊朗政权必须要公开承认呢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川普总统已经将佢认定系破坏核协议嘅呢个关键原因啦。另外，我哋睇到今日朝早根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嘅消息透露，伊朗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发表公开声明，即是宣布允许商船自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名官员亦都表示，如果伊朗不发表这类声明或者是采取相应的行动话，后果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那个亦都是暗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而且规模更大的打击行动。而据了解，我们看到美国亦都派遣了一个高阶谈判小组，今日可能会在阿曼和阿曼官员进行会面。预计美国方面出席的人员大约包括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富什纳等等都会到场。而根据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击其实是凸显了现在伊朗政治体制内部存在的一个分裂。如果强硬派而家占咗上风嘅话，我哋手头上仲有好多选择，但我哋仍然有一定信心，认为伊朗体制内嘅理性人士能够约束到呢啲强硬派。但佢话最后系点，边个都讲唔埋，目前仲系冇法做出预测。我哋睇到伊朗方面其实已经话佢俾美国听，话呢次攻击船只系企图破坏协议嘅失控派系所发起嘅。川普政府亦都公开表示，呢啲船只被锁定其实系另有原因嘅。其中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早喺呢份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阿曼同埋其他波斯湾国家一早已经同美国展开合作啦，即系开通阿曼沿岸嘅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呢种情况嘅发展令到伊朗感到非常之怒火，但系伊朗完全系并冇预料到船舶通行恢复得咁快。同时咧，亦都完全都冇睇到会有咁大量嘅石油天然气就能够好快咁通过南侧阿曼航道流出，所以呢个伊朗方面咧，亦都因此非常后悔反悔噶啦。咁个我哋睇到有一名官员表示，而家川普总统已经俾咗美方谈判人员达成协议嘅空间同时间，但系时间并唔多。而对于伊朗方面所掌握攞到嘅浓缩核材料油嚟讲，川普系希望将佢挖出嚟噶。但是伊朗如果拒绝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行事的话，那个美国还有其他选项，包括等他继续埋在地底。另外根据最新消息，我们看到伊朗官媒报道说，伊朗德克兰省东部多个地区在今日11号的凌晨时分传出了好几声剧烈的爆炸声。最后来经过伊朗官方相关人士的核实，证实这次爆炸其实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销毁战场里面留低还未引爆的炸弹工程而引发的，同相关的乜嘢任何安全事故威胁都冇关系。
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东天上嘅导弹，但系以色列真正嘅危机可能系嚟自脚底。99年前嘅今日，即系1927年7月11号下昼3点几，死海北面爆发咗 6.2 级地震。当时耶路撒冷、杰里科、纳布洛斯呢啲千年古城好似积木咁成片垮掉，近500人罹难。这个是这一片土地上最近一次毁灭级别的巨震。但是现在呢，一位在沙漠住了超过40年研究建筑工程的以色列教授出了警告，下一场大地震一定会发生，而且已经迟了20年了。这位教授是危言耸听定是见到什么可怕的数据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位学者呢是本古里安大学的建筑工程教授梅尔。他跟三立新闻讲，以色列刚刚好坐在死海裂谷上面，是非洲板块和阿拉伯板块互相推挤的交界地带。历史数据很清楚，由公元前31年、1837年再到1927年，这条裂谷平均每80年就要翻新一次。按这个周期来计，这个危机神早应该爆发了。 梅尔断定呢样嘢最终一定会发生，而且能量谷得越耐，清算嘅时候就会越恐怖。但系真正令教授担心嘅，唔单止系地震本身，仲有而家嘅城市同1927年相比已经完全唔同晒。1927年嘅屋多数系一层两层嘅石头矮屋，但而家周围都系摩天大楼。梅尔教授提出咗一个质疑，而家各国将天际线当成国力嚟炫耀。佢请问真正出事嘅时候，你点样将一个大肚婆由30楼整落嚟？点样将一个坐轮椅嘅朋友由25楼平安撤离？火灾强震发生嘅时候，电梯系绝对禁区。梅尔反问：如果大停电嗰阵点算？如果地震同导弹一齐咁又点算？佢认为现代城市过度依赖垂直建筑，真正危机嚟到嘅时候，弱势社群好难避难。听到呢度，各位观众会唔会联想到台湾呢？台湾同样是坐在地震带上面，同样的高楼是越起越密，越起越高。2023年土耳其强震，全世界都在检讨建筑法规。我们的旧屋高楼都准备好未？梅尔教授说，以色列日日面对导弹、强敌、危机应变能力令全世界都佩服。但是以色列人擅长的是解决眼前迫切的问题，对于长期的风险、仲未发生的危机呢，能不能够充分应变，这个是令梅尔教授最担心的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对古巴实施石油禁运之后，我们看到在10号古巴国家电网再次出现瘫痪，这个也是古巴这一周内已经第二次发生全国性大停电。古巴能源部长叫尼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我们正努力恢复国家电力系统。在一个复杂的局面，在我们日常面对的所有困难之中，在星期五寻日这个电网瘫痪之前，古巴6号亦已经发生了全国性停电，导致这个岛上大约1000万居民断电。而当局直到7号晚上先陆续恢复了部分电力供应，但是包括好像圣地亚哥的古巴大范围地区仍然没有恢复供电。所以这种长期电力中断也都在加剧古巴社会的紧张局势。在6号全国这个停电之后，夏湾那等部分地区也都出现了哈窝抗议活动。我们看到有经济师和能源分析师表示，说这个多年的投资不足还有结构性缺陷，导致古巴电网日益脆弱。这种间歇性停电、燃料短缺还有电网反复故障，现在已经变成古巴国家的一种常态。所以外界也都怀疑说，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投资和更加稳定的燃料供应，古巴电力服务是不是才可以恢复正常。
其实在下一个消息之前，我想先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屋企门口有没有安装那种联网的门铃摄影机呢？出了门的时候随时可以用手机看看门口，真是非常之方便。但是荷兰情报单位刚刚公布了一项调查，说欧洲成千上万这一类民用镜头已经变了俄罗斯军方的眼线。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些镜头，他跟踪不弱武器是怎样一步步运去乌克兰的？这个是荷兰国家情报总局和军事情报局联手调查出来的结论。昨日刚刚被英国每日电讯报曝光，荷兰将这件事定性为一场系统性的大规模行动。不过比起规模，更可怕的是这场行动出现的时机。这一点我们迟些再讲，先讲一下这个行动本身。俄罗斯专门吓人的那些刚刚好对着军事运输路线的门铃镜头，将北约军援车队运紧咩武器、行边条路、几点经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俄罗斯黑客的手法讲出来可能会令你大跌眼镜，他们根本没有用什么黑科技。调查发现很多屋主还是用出厂设定密码，例如四个零、123456等等，监控系统亦都从来不更新。俄罗斯人随便在市面上找个扫描软件，就好像看着万能匙咁，可以长直入。情报单位说，对莫斯科来讲，这样做比发射军事卫星便宜得多，而且地面视觉影到的细节用卫星根本就看不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绝大多数屋主到而家都仲唔知自己门口已经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接管。呢条新闻真正可怕之处是在于背后藏住普京的一盘大棋。我哋先睇下去年美英等多国情报机构联合发出警告，点名俄罗斯总参情报局旗下的26165部队。 呢支部队喺江湖上有个更响亮嘅代号，叫奇幻熊。奇幻熊为咗追踪西方物资，入侵咗10000多个监视器，主要集中喺乌克兰境内同埋波兰、罗马尼亚呢啲边境国家。喺俄罗斯被西方情报圈公开通报一年之后，佢哋不但冇收手，监控网仲一路向西延伸，深入到荷兰呢类西欧腹地。呢点说明呢项行动唔系可有可无嘅小动作，而系普京顶住压力都要推进嘅核心任务。普京想要一份北约通往乌克兰嘅物流地图，到底系想要嚟做咩呢？这个礼拜北约东翼拉响咗战争警报，美国多次警告俄罗斯正策划对波兰发动武装挑衅，时间可能就喺呢几个月内，目的系极限施压，逼西方停止援助乌克兰。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亦都公开表示，话手上握有可靠嘅情报，俄罗斯正喺度策划攻击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亦都证实，全国正为极端安全情况做准备。将呢啲情报拼埋一齐，得人惊嘅入侵门中呢件事嘅性质就完全唔同晒啦。如果俄罗斯真系要侵犯北约，第一步当然系要先踩点。不过咧，另一方面，欧洲情报圈而家嘅共识系，普京而家打乌克兰都好吃力，暂时仲未会地面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真正防不胜防嘅系灰色地带攻击。所以咧，跟住落嚟呢个问题，我哋嚟问下观众朋友：如果啊，你今日喺度玩紧手机，突然间发现自己屋企个门中监视器被俄罗斯嘅军方黑客接管嘅，你嘅第一反应会系咩呢？我哋俾出三个参考选项：选项 A， 吓到脚软，即刻拔咗个插头报警；选项 B， 揾张纸条写住普京必败，贴喺镜头前面同佢硬碰硬；选项 C， 觉得冇所谓，反正我屋企都冇咩军事机密。欢迎观众朋友将你的选项打在留言区，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里面有多少个是狠人呢？欧洲人要提防住普京，连门口的门中都要小心了。但是有一种危机是连情报局都防不住的，以色列脚下一粒迟了20年的地雷可能已经悄悄地进入了引爆阶段了。
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说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养眼呢？跟你说这个观念要修正一下，绿色本身对眼睛冇治疗效果，真正有用嘅咧系睇远方，6米以外嘅距离。但系讲真嗰句，我哋上班睇手机嗰阵，边可能话每20分钟就企起身睇下窗外啊？与其勉强自己改变习惯，不如从每日食嘅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嘅人工泪液，里边有叶黄素、玻尿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固定补充，帮眼睛将营养补翻到位。眼睛要顾住啊，但要用啱嘅方法先至得。而家就到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